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李文祥，字天瑞，麻城人。祖父李正芳曾任山西布政使。父亲李庆曾任陕西参政。李文祥自幼才智出众。20岁时考中乡试，成化末年考中进士。万安执掌朝政，看中他的才能。因为万安的孙子万宏弼与李文祥同榜进士，万安便在家中款待他，李文祥内心并不满意。万安让他题写画鸠诗，诗句中带有讽刺意味，万安深深怀恨在心。不久，孝宗即位，李文祥立即呈上密封奏章，大致说，太祖、太宗设立内阁和六部，辅佐处理各种政务，职责极为重要。近来，在位的人很多都不称职，权力转移到内侍手中。赏罚全凭他们的喜怒，祸福听任他们摆布。他们仇视谏官，公然行贿受贿。顺从他们的人就互相引荐，迅速升迁；违逆他们的人就巧妙进谗，被流放到远方。朝廷和民间都感到寒心，路人侧目而视。希望陛下秘密查清首恶，公开张明国家法令，选择谨慎厚道的人供驱使。再广泛选拔大臣，咨询治国之道，推心置腹地委任，不再有猜疑，这样朝廷体制才能端正，而身边的近臣才不敢放肆。太祖、太宗制定的法律轻重适当，近来司法部门一味取从私心，不顾国家法典。豪强势要之人，即使罪行严重也一定宽免，贫弱之人即使罪行轻微也一定判罪。灯会师及奸邪之徒养成了玩忽法令的风气，加上风尚奢侈华丽，理智荡然无存。豪民僭越使用王者的居室，富户模仿公侯的服饰，奇技淫巧，上下同流合污。希望陛下深明旧制，让司法部门遵守律令，臣民各守等级威仪，这样礼法才能明确，而人心才不敢轻慢。然而国家没有贤才，谁能共同治理？退休尚书王树、王弘以孤忠自诩，年历未衰。南京主事林俊、司南通判王纯刚直方正，修身持正，才能品德兼优。希望陛下启用他们到朝廷任职，借助他们的议论必定有益处，可以辅佐圣明时代。况且贤才难得，自古以来就是这样，习俗改变人，豪杰也不能避免。这些臣民并不都是愚昧庸劣，能知道自愧就属于名流，乐于他人危难灾祸才是卑劣之辈。希望陛下明察各类人群，罢免那些欺君罔上、营私舞弊、违背天理、损害国家的人，其余的人则勉励他们自新。既然打开了改过之路，必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向善。臣看到登基诏书不许根据传闻上奏言事，古代圣王设置剑骨和棒木，自己寻求批评，说的即使不合情理，听的人也可以引以为戒，对国家有何损害却要急于治罪。从前李林甫用这个办法祸害唐朝，王安石用这个办法祸害宋朝，远近之人突然听说，无不惊骇。希望陛下再颁明诏，广泛征求直言，这样才不至于堕入奸谋，足以彰显圣德。大体上，君子的话绝不是小人的利益，如果咨询询问到他们，他们一定会肆意重伤。如果有疑问，请允许当面对质。奏书呈上后，宦官以及执政大臣万安、刘吉、尹直等人都憎恨他，奏书几天没有批下。忽然下诏让他到左顺门，因为奏书中有忠心再造的话，传旨诘问责备。李文祥从容辨析后退出，被贬谪为陕西咸宁城。南京主事夏崇文上书论旧，不被采纳。工部主事蒲天仁林仪又请求召回李文祥和汤奈，采纳夏崇文的建议，并且召回陈宪章、谢铎等人。当时万安已经离去，刘吉、尹直激怒皇帝，严厉下旨责备他。朝廷大臣多推荐李文祥，都被刘吉、尹直阻止。弘治2年，因王树推荐，被召为兵部主事，监司以下官员赠送的财物都不接受。到任不到一个月，又因吉人事件被下狱，贬为贵州兴隆卫经理。都御史邓廷赞征讨苗人，向他咨询军事，非常惊奇他的才能，想推荐他为监司。李文祥说，从前因严事被贬出京，如今因军功禁用，不行，坚决推辞不成， 于是请求带着表彰入京，坚决请求告老还乡。奏书两次呈上，不被允许。回城经过商城，杜宾时冰面塌陷，掉入水中而死，年仅30岁。孙盘，辽阳人，弘治9年进士。在刑部官政时，刑部典吏徐圭因满仓儿事件弹劾中官杨鹏获罪。孙盘上书说，近来谏官忌讳进言，而排挤宠幸，触犯权奸的却是虚吏，我私下感到羞愧，请求将谏言的人分为4等，最上一等是不避祸患，敢于抗言弹劾权贵的人，其次是指陈清浊，能补缺时宜的人，又其次是谏言实政，有益军国的人，都分别破格提拔任用。而那些粉饰表面寻默不言的人，则罢黜他们，这样或许谏官知道警惕，不至于旷废职守。当时未被采纳。徐圭，应城人，此前千户无能将女儿满仓儿交给媒人卖给乐父张氏，骗他说是周皇亲家，后辗转卖给月宫园林。无能死后，妻子聂氏寻访到女儿，女儿怨恨母亲卖掉自己，谎称不是自己母亲，聂氏与儿子劫持女儿回家。园林告到刑部，郎中丁哲、员外郎王爵审讯得到实情，园林言语不逊，丁哲鞭打园林，几天后死去。御史陈玉、主事孔琦验尸后埋葬了园林。东厂中官杨鹏的侄子曾与这女子通奸，教唆园林的妻子向杨鹏诉冤，并让张氏指认女子为妹妹，又让贾校尉也按张氏的话吩咐女子。媒人于是说，聂氏的女儿从前已卖给周皇亲。奏书下到镇抚司，判处丁哲、王爵等人罪责。又下到法司，锦衣卫审讯到皇亲周玉家寻找女子，没有找到，又命辅部大臣及给侍中、御史在朝堂会审张氏和女子，才吐露实情。督察院上奏丁哲因公事仗则他人致死，罪当徒刑。王爵、陈玉、孔琦及聂氏母女应当处以杖刑。案子呈上后，徐圭愤懑不平，抗言上书说，聂氏女儿的案子丁哲审断得很清楚，杨鹏拷打聂氏使他污服，镇抚司共同遮掩欺骗，陛下命令法司、锦衣卫会审，他们畏惧东厂不敢明说，直到在朝堂审讯才无法隐瞒。女儿诬告母亲，指你杖刑，丁哲等人无罪，反而被判徒刑。轻重导致到这种地步，都是东厂威势胁迫所致。我在刑部3年，看到审讯盗贼多由东厂镇抚司激祸，有的声称是校尉诬陷，有的声称是校尉替人报仇，有的声称校尉接受首恶的贿赂而把从犯当成主犯，让旁人抵罪。刑官洞悉实情，却不敢擅自改动一个字。上甘天和灾异接连出现，我希望陛下急去东厂，在世上杀死杨鹏叔侄及假校尉和这个女子，将镇抚司官员流放到极边远地区，晋升丁哲、王爵、孔琦、陈玉各一阶，以洗雪他们的冤屈，那么天意可回转，太平可达到。如果不去掉东厂，也应当推选谨慎厚道的宦官，如陈宽、韦泰之类的人掌管，仍拣选一位大臣共同管理。镇抚司审理刑狱也不应专用锦衣卫官员，请求推选在京各位一两人及刑部主事一人共同参与其事，或者3年、6年一更换，那么巡捕官校应当会有作奸犯科、擅自用刑、诬陷无辜之人的情况了。我一介微贱之躯，左右前后都是东厂镇抚司的人，祸患一定难免，但与其死在他们手里，不如死在朝廷，希望砍下我的头来推行我的建议，将我的妻子儿女送归故乡，我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。皇帝发怒，将他下到督察院拷问审讯。都御史敏圭等人以奏事不实的罪名判处他赎徒还役，皇帝责令他们写出详细情况，都上书引罪，被罚扣俸禄不等。徐圭赎徒完毕，被削职为民。随后给侍中庞判等人说，丁哲等人的案件复审上奏已过3个多月，被关押的共有38人，请求早日审理释放。于是杖打满仓儿，送到浣衣局。丁哲给付园林埋葬费用，被削职为民。王爵及孔琦、陈玉都赎杖后恢复原职。当时是弘治9年12月。孙盘不久 被提升为吏部主事。正德元年，宦官逐渐掌权，孙盘又上书说，今日弊政没有比宦官管理民众更严重的。臣子以内为称，外部事务都不应当干预，何况能让他们掌握兵权呢？前代盛世从未有过，唐宋末年才开始设置监军，而国家因此不能长久。如今九边镇守、监枪等内臣依仗权势专横放纵，侵吞克扣，无所不为。有警报时则带着精兵自卫，战胜时则纵容部下抢夺战功。武官借此攀附，县司不敢举发追问，他们所带的家人头目大多是恶少无赖，争夺吞食势如狼虎，导致三军丧气，百官灰心，请求全部撤还京城，专把边防事务责成将帅，这是今日修明政治抵御外侮的要务，不被采纳。等到刘瑾得势，将孙盘斥为奸党，勒令他回乡。刘瑾被杀后，启用为河南佥事，因受牵连被罢官。徐圭因刑部主事陈凤吾推荐，被授任桐乡县丞。正德年间，历任赣州通判，招降盗贼首领何基玉。后来何基玉又反叛，徐圭被下狱，不久被释放，后因平定盗贼的功劳被提升为知州。胡冠，字仲光，芜湖人，弘治六年进士，改任庶吉士，授户部主事。弘治十年三月，因灾疫下诏求言，胡冠应诏上书说，中官李广、杨鹏引进左道旁门的刘良福等人迷惑扰乱圣上视听，滥设斋教，消耗浪费国家储备，而不孝的士大夫在昏夜到他们门下乞怜，勾结请托，阴盛阳威，灾疫如何消除？于是极力陈述外戚、方士、传奉冗员的危害，奏书被留在宫中。不久李广死去，所以胡冠得以无罪。当成化年间，宦官当权，孝宗即位后虽然偶有罢黜，但势力积重难返，不能很快扭转，违逆他们的人必定结党排挤陷害，不达目的不罢休。前后众多官员因违逆宦官被陷害的，如弘治元年户部员外郎周时从尚书请求将先朝遗留的奸恶汪直、钱能、蔡用等人处以重刑，并考察何时两京及四方镇守中官。众宦官摘取他奏书中宗社二字，不按格式书写，命法司逮捕治罪，不久被释放。弘治十三年秋，大同有警报，命保国公朱辉御敌。行人永清人王雄极力进言朱辉不足以胜任，并请求罢除中官监督，以加重将帅权力。苗奎当时正监督朱辉的军队，说王雄阻挠军事，于是将他下诏狱，贬为云南浪琼城。罗桥，字维生，吉水人，生性淳朴沉静，少有嗜好欲望，师从张元贞，在乡里讲学，考中弘治十二年进士，授新会知县，有仁爱惠政。正德初年，入朝任大理右平事。正德五年四月，京师干旱且出现埋灾，上书说，臣听说人伦道理和顺则阴阳调和，正是有失则灾祸发生，近来因京师久旱，陛下特施恩泽，释放逃亡戍卒的囚犯，解除株连的禁令，但斋戒祈祷十余天，雨水仍然不下，臣私下认为天心仁爱尚未停止。陛下临朝听政，有时到太阳偏西，侠逆戏弄群小，呼叫喧闹，通宵达旦，这如何能承顺天心，建立大业呢？法网日益严密，诸囚苛刻急迫，盗贼白昼杀人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再道而行，国家元气尽失。科道官知道却不敢说，内阁大臣想说却不敢进言，这是拥蔽的大祸患。古时进退大臣必定保持礼体，情义之行不上大夫，近来公卿离去不以礼相待，先朝忠良如刘大夏被贬谪戍守穷边已经三年，陛下置之不理，这不是对待其旧敬重大臣的做法。本朝律例参酌古今，足以惩治奸邪，判定罪行，近来法司迎合旨意，巧中陷害善良，经传上说，赏赐过分就会施及恶人，刑罚滥用就会波及善人，不幸而有过失，宁可过分赏赐也不要滥用刑罚，如今的刑罚哪里有比这更烂的呢？ 希望陛下谨慎一游，摒弃完好，斥退小人，召回老成有德之人，与在廷臣工宵衣干食，励精图治，并敕令法司谨慎遵守成律。即使有律轻情重的情况，也必须奏请裁决，不得擅自增减。这样或许可以上消天变，下收人心。当时朝臣已久以禁言为忌讳。罗桥的奏书呈上，自料必死，带着棺材等待命令。刘瑾大怒，假托中只诘责数百言，令廷臣议罪。大学士李东阳极力营救，得以改为原籍教职。那年秋天，刘瑾败亡，罗桥不久被召回恢复原官，因病辞官离去。陈豪反叛，王守仁在吉安起兵，罗桥首先复议。世宗即位，就在家中受任台州知府，建立忠节祠，祭祀方孝孺，延请布衣张弛，询问民间疾苦，每年按时巡行田间，督促农桑，讲明官婚丧祭礼仪，境内大治。嘉靖两年被评为擢役。都御史姚默上书为罗桥辩白说，人臣犯言进谏自古以来很难，从前八党弄权，逆景乱政，廷臣闭口保全自身，而给侍中刘晏平视罗桥殉国忘身，揭露实弊，幸存活命，遭遇圣朝，理应显加奖擢，用以激励巨臣。然而罗桥任台州知府，刘晏任长沙知府，使怀中节节之事淹没于长调之中，臣私下为朝廷惋惜。皇帝采纳了他的话，提升罗桥为广东左参政，罗桥辞官，不闻敦促，不得已上任。过了一年便称病辞官回乡。罗桥注重品行道义，一举一动都效法古人。罗洪先居丧期间不费讲学，罗桥认为非礼，写信责备他，其严峻正直如此。叶昭，字时勉，封城人，弘治十五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南京刑部主事。监狱中的囚犯长期关押，他全部依法放出。守备宦官侵占芦苇州，他判决归还百姓。应天等府发生灾害，他上奏了四项救灾政策。不久升任员外郎。武宗即位，他应召陈述八件事，其中说宣府大同遭到入侵，杀死士兵几千人，监督宦官苗奎虚报首功，应该召回等候审查。宦官掌管军队，自古以来没有见过，唐朝开始使用他们，结果宗庙社稷变成废墟，我朝正统年间使用他们，结果皇帝被俘北去。从今以后，军务不要派遣监督，镇守的宦官也应该撤回。而且本朝初期宦官都隶属于礼部，官阶不超过四品，职责不过是扫除，现在请仍隶属礼部，改设司礼监，让他们从事杂役，撤销东厂，改为其他衙门，这样左右不能专权，然后天下才能安定。又请求召回刘大夏、宽恕谏官戴喜等人。刘瑾发怒，以判案有误的罪名将他逮捕，关进诏狱，削除官籍，遣回乡里。他在西江讲学。刘瑾被诛杀后被启用为礼部员外郎，但没等到任命就去世了。学者们在石鼓书院祭祀他。当时还有工部主事刘天齐、林贵人是叶昭同榜进士，分管吕梁。有宦官经过时不行礼，宦官告到刘瑾那里，被逮捕关进诏狱，贬为贵州安庄一城，去世。嘉靖初年恢复官职，并给予祭葬。代官信阳人，正德三年进士，担任户部主事。看到皇帝宠幸的人越来越多，俸禄粮食大量耗费，于是上书极力劝谏，大致说古人管理财政务必除去冗食之人，近来京城权势之家子弟奴仆苟且窃取爵位赏赐，锦衣卫官员多达一万多人，次一等的挂名勇士，头冲监局将役，不可计数，都是国家的蛀虫，每年漕运四百万石，向来有盈余，近来水旱灾害，收入不如以前，而每年支出反而超过，计算起来被这些人消耗了三分之一。陛下怎么忍心用百姓的高血供养这些无用的蛀虫呢？军队贵在精，不在多，边军生长在边地，熟悉战阵，足以防守御敌，现在遇到警报就调动精军，而宣府调入经营操练的军队，经过臣下多次议论，坚决不遣返。不知道陛下为什么喜欢边军而不为官塞考虑呢？ 天子因藏富于天下，专门聚敛作为府库，这是平民商贾的算计。逆贼刘瑾败亡后，所积没的财产不交给有关部门，而储藏在豹房，于是新建仓库。共御用的物品，内有监局，外有布司，这个仓库有什么用？奏书呈入，皇帝大怒，贬为广东乌石一城。嘉靖初年，被启用为官，历任山东提学副使，以清廉耿介闻名。黄巩，字仲固，莆田人，弘治十八年进士。正德年间，由德安推官入朝，担任刑部主事，掌管各司奏章文牍，历任职方，五选郎中。十四年三月，有诏书南巡，黄巩上书说：“陛下即位以来，祖宗的纲纪法度一次毁于逆贼刘瑾，再次毁于佞姓小人，又再次毁于边帅，几乎荡然无存了。天下只知道有权臣，不知道有天子，祸乱根本已经形成，灾祸变乱将要发生。世举当今最紧急的事情陈述如下。第一，推崇正学。臣听说圣人主敬，君子慎动。陛下游乐无度，流连忘返，行动也太过分了。臣愿陛下高居九重，凝神定律，摒弃分华，斥退异端，远离宁人，严请故老，访求忠良。这样可以涵养气质，熏陶德性，而圣学更新，圣政自然振兴。第二，畅通言路。言路是国家的命脉。古代明君引导人们进言，采纳他们的言论，并显扬他们的身份。现在却不是这样。臣僚议论时政的，左右近臣隐匿不报告，或者事情涉及权臣，就留在宫中不发，而以其他事情重伤他们，使他们不是因为进言获罪，而是因为其他事情获罪。因此，即使有安民良策、治国治纪，也没有办法自己上达。即使必然发生祸乱的事情，图谋不轨的大臣，陛下又怎么能知道？臣愿陛下广开言路，不要因他们职位低下而加罪，不要责备他们沽名钓誉。这样忠言每天进献，聪明日益广开，乱臣贼子也有所畏惧而不敢放肆了。第三，端正名号。陛下无故降称大将军、太师、镇国公，远近传闻无不惊叹。这样谁是天子的呢？天下不以天子之礼侍奉陛下，而以将军之礼侍奉陛下，天下都成为将军的臣子了。现在不削去这些名号，昭示上下名分，那么体统不正，朝廷不尊。古代天子也有号称独夫，想做平民而不得的，我私下为陛下恐惧。第四，戒除游幸。陛下当初游戏不出大庭，持主只限于南内，议论的人尚且认为不可。后来巡幸宣府、巡幸大同、巡幸太原、榆林，所到之处耗费财物，劳扰民众，郡县骚动，甚至使民间夫妇不能相保。陛下作为百姓父母，怎么忍心让他们到这种地步？近来又有南巡的命令，南方百姓争先携带妻子儿女躲避，流离奔逃，怨声载道。如今江淮大饥荒，父子兄弟互相蚕食，天时人事如此，陛下又加重逼迫，他们怎能不留为盗贼呢？奸雄窥伺时机，等待发作。变乱发生在内部，则想回京城无路；变乱发生在外部，则希望救援不及。陛下那时后悔也晚了。那些在位大臣、掌权宦官、亲近小人，难道有丝毫爱陛下之心吗？都是想要陛下远出，然后得以专权自治，乘机谋利。不然也是袖手旁观，如同秦越之人不相关心。陛下应该幡然悔悟，下哀痛罪己的诏书，停止南巡，撤除宣府离宫，表示不再出巡，发放内库钱财赈济江淮，遣散边军回归队伍，改正过去的错误举动，收回已经失去的人心，这样还可以有所作为。第五，去除小人。自古以来没有小人当权而不亡国丧身的，如今的小人拨弄威权、贪图富贵的人实在很多。至于首先开启边事，以兵为戏，使陛下劳天下之力，劫四海之财，伤百姓之心的人，就是江彬。江彬是行伍中的庸流，凶狠傲慢，无人臣之礼。臣只看到他该杀之罪，没听说他有可赏之功。 现在既然赐以国姓，封以伯爵，托付心腹，交给经营重任，使他外握兵权，内蓄逆谋，形成骑虎难下之势，这必然是祸乱之道。天下切齿怒骂，都想吃姜兵的肉，陛下何必另惜一个姜兵，不拿来向天下谢罪呢？第六，建立储君。陛下年龄渐高，太子之位未定，祖宗社稷的托付遥遥无着，却正在远处观光游玩，屡次冒险，收养一子遍布左右，唯独不能预先选立亲贤以继承大业。臣认为陛下简直是颠倒了，恳望上告宗庙，请命太后广泛咨询大臣，选择宗室中亲贤一人养于宫中，以维系天下人心。他日若诞生皇子，仍让他出京就藩，这实在是宗庙社稷无疆之福。员外郎陆镇起草奏书将要劝谏，看到黄巩的奏书感叹，于是毁掉自己的稿子，与黄巩联名呈进。皇帝非常愤怒，将二人关进诏狱，又令在午门跪着。众人说天子将要出巡，黄巩说天子出巡，我当牵住他的衣襟而死。跪了五天期满，仍被关押。过了二十多天，廷杖五十，削籍未明。江兵派人沿途刺杀黄巩，有位志宏主事知道后藏匿他，从小路得以逃脱，回乡后潜心著述，有时米吃完了，中午还没生火做饭，安然自得。曾经感叹说，人生做到公卿富贵了，然而不过三四十年，只有立身处世，行道于世，才能千载不朽。世人往往用这个换取那个，为什么呢？世宗即位，召为南京大理寺丞，上书请求稽考古制，端正学术，敬天勤民，效法尧舜，保全君子，辨别小人。第二年入京庆贺，在京师去世。行人张悦为他申诉正直节操，追赠大理少卿，赐予祭葬。天启初年，追谥终遇。陆镇，字汝廷，兰溪人，师从同县张茂，以学问品行知名。正德三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太和知县。当时刘瑾专权，因严苛欠款，责令县民偿还的牵连数百人，陆镇极力向上官说明，得以豁免。镇守宦官每年征收贡卷，他为其减额。曾建学设安置诸生，拆毁营祠，祭祀终结。浮粮累及百姓，他核查复籍，查出诡计隐匿的粮食15000担用来补充。在县衙左边建仓储粮，等待赈济，亲自到乡村鼓励农桑，设立保武法，使百姓防备盗贼，用砖砌成7里，外建土城10里环绕。当时调发狼兵讨贼，所到之处扰民。陆镇对总督说，下令不要让士兵随意靠岸，官府准备干粮，依次供给食物，军队行进肃然。都捕永丰新干贼寇，因功受赏。巡抚巡按交相推荐，征召为兵部主事。太和人生前为他立祠。在兵部主管各司章奏，与宦官抵触，改任巡视紫荆诸官。又因论说都御史彭泽、副使胡世宁无罪，触犯尚书王琼、陆完。孝贞皇后去世，武宗从宣府回京，发丧几天后又想北出。陆镇尚书直言说，前些日子上天不怜悯，降下大丧，陛下在外巡狩，群情惶恐，陛下单骑冒雪回宫，百官有司无不感伤，认为陛下以前被蒙蔽，而现在明白了，如今灵柩在病，却马上计划出巡，臣知道陛下的心必然有不安之处。而且陛下即位12年了，十事干之中，十二事知之中，正当气运周转交汇之时，正是修德更新的时机，却营建宣府作为居所，纵情骑射作为娱乐，这是臣深感恐惧的。古代君主的车马游猎喜好虽然或许有之，但至于以外的为主，以家为客，把天下大气赏罚大权交给他人，漠不关心，这是古今从未有过的，肯望勉强完成丧制，深界游乐。没有答复，升任武选员外郎。不久与黄巩一起劝谏南巡，于是被关进诏狱。狱中与黄巩讲《易经》《九卦》，阐明忧患之道。一同被关押的人大多处理身后事，只有陆镇一言不发。受杖刑后伤势很重，写信给几个儿子说，我虽然死了， 你们应当努力做到忠孝。我笔迹乱了，但神志不乱。于是去世。世宗即位，追赠太常少卿，赐予祭葬。当陆镇等人被关押时，江兵一定要置他们于死地，断绝他们的饮食。陆镇的小儿子陆体仁15岁改扮成其他囚犯的亲属，负责送饭送粥。后来有诏书录用义子为官，朱兄让给陆体仁任漳州通判，有政绩声誉。孙子陆可教由进士历任南京礼部侍郎。夏良胜，字于中，南城人。少年时被督学副使蔡卿赏识，说你将来必为良臣，应当没有胜过你的人，于是取名良胜。正德二年乡试考中第一名。第二年考中进士，授刑部主事、调吏部，升考公园外郎。南巡诏令下达后，夏良胜详细上奏与礼部主事万朝、太常博士陈九川联名进城，说如今东南的祸患不只限于江淮地区，西北的忧患尽在京城附近，宗庙祭祀的祭位不可以长期空缺，对圣母的孝养不可以长期荒废，后宫孕育祥瑞的征兆还可以及早筹划，机要事务的繁重不可以全部委任，镇国的称号传闻天下，恐怕会引发觊觎的阶梯，边疆的亲属安置在皇宫近处，怎能忘记肘腋之患，巡游不止，臣等将不知死在哪里。当时淑芬、黄拱、陆镇的奏书已经先呈入，吏部郎中张衍瑞等14人，刑部郎中陆凤等53人接着上书，礼部郎中江龙等16人，兵部郎中孙凤等16人又接着上书。而医士徐傲也以其医术进谏，大致说养生之道如同放置蜡烛，房间密闭则蜡烛坚固，风吹则蜡烛流泪，陛下轻视万圣之尊，习于嬉戏娱乐，跃马操弓，捕鱼玩兽，近来又不畏远游，冒着寒暑跋涉关河，饮食不调，菜肴不择，实在不是养生之道。况且南方低洼潮湿，尤其容易治病，请求念及宗庙社稷的重要，不要从事鞍马之事，不要过分醉饱，喜乐不要伤心，愤怒不要伤肝，欲望不要伤肾，劳累不要伤脾，寻求密室的安宁，避开暴风的祸患，臣不胜恳切之愿。各道奏书呈入后，皇帝与宠臣们都大怒，于是将夏良胜、万朝、陈九川、黄拱、陆镇、徐傲关押进诏狱，淑芬及张衍瑞等107人被罚跪在午门外5天，而大理寺正周旭等10人、行人司傅于廷赞等20人、工部主事林大禄、何尊、蒋山清联名上书相继呈入。皇帝更加愤怒，一并关押进诏狱。不久命令周旭、于廷赞、林大禄等人与夏良胜等6人一起在宫阙下跪5天，并加上枷锁和铁链，到晚上仍关押在狱中。众臣早晨入宫，晚上出狱，累累如同重犯，路上观看的人没有不流泪的。而朝廷大臣中除了大学士杨廷和、户部尚书石介上输赢就外，没有其他人说话。市民都愤怒，争相扔掷瓦砾辱骂他们。各大臣都恐惧，入朝不等天亮，请求下诏禁止议论政事的人，通政司于是扣留奏书不呈上。当时天接连阴霾，白天昏暗，近月南海子水涌出4尺多，桥下7根铁柱都像被砍断一样折断。金吾卫都指挥千事张英说，这是变异的征兆，皇帝出行一定不利。于是脱去上衣，将几刃抵在胸口，携带几升土，手持剑书，在皇帝车驾经过的路上跪哭，随即自己刺向胸口，血流满地。卫士夺下他的刀，捆绑送进诏狱，问他带土做什么，他说恐怕玷污地庭，撒土掩血罢了。皇帝下诏杖打他80下，于是死去。淑芬等107人跪完之后各杖打30下。因淑芬、张衍瑞、陆凤、江龙、孙凤为首唱，贬谪到外地，其余人罚俸半年。夏良胜等6人及周旭、于廷赞、林大禄各杖打50下，其余30人杖打40下。黄拱、陆镇、夏良胜、万朝、陈九川被除名，其他人贬处各有不同。徐傲被充军边疆，而皇帝的车驾也不再出巡了。夏良胜回家后 教授学生。世宗即位，召回恢复原官。尚书乔宇认为他贤能，奏请任命为文选郎中，公正廉洁，多有提拔。关于大理的争议兴起，他多次与同僚长官力争。等到习叔、张聪、桂鄂、方献夫因皇帝终止破格提拔，他又坚持认为不可，因此被主张理智的人切齿痛恨。因资历久远，升任南京太常少卿，还没赴任，又调往外地。给侍中陈光上书附会张聪等人的议论，指责夏良胜与尚书乔宇等人勾结成朋党，任意排挤，于是贬谪夏良胜为茶陵知州。等到明伦大典修成，皇帝下诏指责前郎中夏良胜胁迫百官，酿祸特别深重，罢免为民。当初夏良胜编辑他部中的章奏，名叫全司存稿，所有关于义理的奏书都在其中，被仇家揭发，再次下狱，判决杖刑应当赎罪，特旨贬谪到辽东30000位充军。过了五年，死在戍所。穆宗即位，追赠太常卿。淑芬等人自有传记。万朝，字汝信，晋贤人。正德六年进士，由宁国推官入朝，担任仪制主事，与淑芬、夏良胜、陈九川并称江西四剑。世宗即位，启用原官，历任浙江提学副使。很久以后升任参政，因触犯权贵，调任广西，多次升迁至陕西左布政使，又副都御史、巡抚延绥，所到之处有声望。陈九川，字维逊，临川人。正德九年进士，跟随王守仁游学，不久被授予太常博士。被削籍后，又跟随王守仁完成学业。世宗继位，召回恢复原官，再升为主客郎中，整顿进贡的名物，节省贡使的犒赏费用数万。恰逢天方国进贡玉石，陈九川挑拣出其中不好的，对方索要蟒衣，他不奏请答复，又怒骂翻译官胡世深等人。胡世深愤怒，借外族人的话攻击陈九川及会同馆主事陈邦成。皇帝发怒，将二人关进诏狱。而此时张聪、桂鄂想亲赴费宏夺取其位，于是嘱咐胡世深再次攻击陈九川，盗取贡玉赠给费宏制作腰带，牵连兵部郎中张宇慧、锦衣指挥张朝等人。皇帝更加愤怒，一并关押张宇慧等人到诏狱。指挥洛安请求提审胡世深对质，给事中解一贯等也这样说，皇帝不许。案件审结，陈九川被充军镇海卫，陈邦称等人被削籍，各有不同。很久以后预设放回去世。张衍瑞，字元成，吉县人。弘治18年进士，担任清风知县。因执法触犯刘瑾，被逮捕关进诏狱，几乎死去。刘瑾被杀，得以释放，担任吏部文选郎中。受杖刑后贬谪为平阳同知。嘉靖初年召回，升为太常少卿。不久去世，追赠太仆卿。江龙，太仓人，见其父江昂传。孙凤，洛阳人。陆凤，吴县人。周旭，九溪卫人。林大陆，莆田人。蒋山清，宜真人。都是进士出身。蒋山清在固陵门下游学，因诗歌闻名当时。受杖刑后，孙凤、陆凤都贬为府同知，周旭贬为县丞，林大陆贬为州判官，蒋山清贬为前府都事。世宗即位，全部召回恢复原官。孙凤最终官至副使，陆凤官至知府，周旭官至工部尚书，林大陆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，蒋山清官至广西参政。徐傲，嘉定人，原本是高氏的儿子，幼年丧父，寄居在京师舅舅家，冒姓徐，继承就业成为医生，在内殿供职。受杖刑后被充军乌撒。世宗即位，召回，不久升为御医。徐傲性格耿直，当时朝中多是新贵，不认识徐傲，徐傲也不提以前的事。一个官职近30年不调动，70岁时请求退休。正值同县徐学谟担任礼部郎中，引荐他见尚书吴山。吴山翻阅文书，有见祖南巡的事，惊讶地说，这是武宗时的徐先生吗？为什么这样困顿？两位侍郎嫌他年老，徐学谟大声说， 徐耀虽然老，但年轻时与叔状元同患难，是值得尊敬的。又过了很久，才升为院判，自己请求退休回乡，享年83岁。当时一同受杖刑的吏部有姚继言、行人司有陶资、巴思明、李希、顾可久、邓显奇、熊荣、杨琴、王茂、黄国用、李衍、潘瑞、刘福、张悦。大理寺有四正金雷、四副孟廷科、张世浩、郝凤生、傅尚文、郭武常、平氏姚如高、蔡石都一同被贬官。世宗即位，召回张英也得到追赠官职和祭奠，受任其弟张雄为都指挥佥事。姚继言，南通州人，是张衍瑞同年出生的人。应当升任文选郎中时，他让给张衍瑞。嘉靖初年，历任太常少卿，伏在宫阙下争论大理，安于平约，远离权势，到去世时不能完成丧事。何尊，字孟寻，江宁人，家境贫穷，父亲让他经商，他不愿意，去做了儒生。正德九年考中进士，吏部尚书陆完听说他的名声，让子弟跟他学习。等到选拔台谏时，何尊称病说不能依靠他人晋升，被授予工部主事，在荆州征收木材税，下令税前自百斤以下减三分之一，因风浪损失财货的不算税。交税的人亲手填写数目，自己记下，藏在郡府仓库，几天汇集一次收入。到离任时不思取一文钱。皇帝将要南巡，以到东岳进香为借口。何尊直言说，不合礼制的祠庙没有福气。万一宗藩中有人借口奉迎，暗中图谋不轨，那么福没降下，而祸已跟随。这是指朱宸濠。权贵们看到奏书，扣留不呈上。当时黄巩等人已经获罪，何尊又与潼关林大禄、蒋山清上书请求取消南巡，急言将兵仗势作乱。黄巩等人无罪，希望特别宽恕，不要让后世有杀谏臣的名声。皇帝发怒，关禁诏狱，停杖40下，伤势严重，肢体都裂开，过了两天就去世，享年34岁。家境贫穷，同僚朋友帮助入殓。当何尊起草奏书时，家童上前抱着他哭着说，主人即使不为自己考虑，难道不挂念年老的父母和年幼的儿子吗？何尊握笔从容地说，替我感谢大人，不要让儿子废弃学业就够了。去世那天，他父亲正和家人祭墓回来，有鸟悲鸣，心中感到奇怪。有人传说工部有人因言论获罪，父亲常号说何尊死了。不久果然如此，当时在何尊之前受杖刑而死的有刑部主事演成人刘孝、赵摩吉县人刘爵。与何尊一同死于杖刑的除了陆镇外，还有大理平氏长乐人林公府、行人司富婆杨人于廷赞、行人盱眙人李少贤、泽州人孟阳、玉山人詹氏、安陆人刘盖、降福人李惠。刘孝字宗道，生性极其孝顺，母亲胡氏教子严厉，偶尔不高兴，刘孝就长跪请罪，母亲高兴才起来。正德六年与詹氏、刘盖同榜进士，授官刑部主事，迎接父亲来奉养，父亲在途中去世。刘孝赶去，抱着尸体痛哭，几乎晕厥，脸上有灰尘，他用舌头舔舐擦去。等到启用原官，皇帝将要南巡，刑部的谏书是刘孝起草的。受杖刑将死时大喊道，刘孝没有遗憾，遗憾不能见到老母罢了。儿子刘元楼11岁，在旁边哭泣。刘孝说，你读书不多，难道不知道弑君献身的道理吗？好好侍奉祖母和母亲，不要辱没你的父亲。于是死去。刘爵由贡士出身，林公府字志夫，父母去世三年，吃蔬菜粥，不入内室。正德12年与李少贤、李惠同榜进士。各曹建祖南巡的人都被罚跪在宫阙前，众奸人又每天用威严恫吓，听到的人惴惴不安。因此护曹不敢出书，攻曹建祖的只有3人。唯独大理寺全属禁见，所以皇帝更加愤怒。林公府夜间起草奏书时，听到暗中哭泣叹息声，不顾。等到入狱，黄巩和他说话，叹息说，我交友遍天下，竟忽略了志夫。古人说入显不惊， 大概就是这种人吧。林公府身体瘦弱，最终不能承受杖刑而死去。于廷赞，字伯宪，与孟阳都是正德九年进士。当礼部、兵部两曹觐见时，于廷赞也率领同僚陈述巡游的十点不可行，通政司唯独扣留下来。过了几天，各曹已罚跪，奏书才呈上。皇帝更加愤怒，拷打更加严厉。李少贤，字崇德，曾经颁诏到徐州监仓的中使坐在首席，李少贤立即命令撤掉他的席位，中使惊愕地离去。等到被逮捕，见到中官仍像奴仆一样看待他们。孟阳，字子虔，吏部侍郎孟春的儿子，担任行人，很久不升迁，有人暗示他去拜见当权者，孟阳不肯。到这时告诉同僚们，这一举动关系到社稷安危，一命之事都参与忧患，难道一定要见官才应当效死吗？父亲孟春先前巡抚宣抚有军功，触犯中官张勇被罢官回乡，听到儿子因死监而死，写诗哭他，语甚悲壮，人们争相传播。詹氏，字敬之，为人开朗磊落，善于谈论。叔父詹汉，字汝约，与林公府同榜进士，当时正担任刑部主事，也因见祖受杖刑。詹氏死后，他经济其丧事送归。嘉靖年间，詹汉争论大礼，再次受杖刑。每逢阴雨天就伤疼痛，他说，我无愧于尽职在地下，足够了。累积官至刑部侍郎。刘盖，字平甫，李惠，字德清，尚书李约的儿子。世宗即位，追赠何尊、刘孝为上宝卿，刘爵为刑部主事，林公府、于廷赞为太常丞，李少贤为御史。各次祭奠，录取一个儿子进入国子监。其中因创伤稍后死去的，有礼部员外郎慈禧人冯京、燕封郎中吴江人王鸾、行人昌黎人王翰。冯京，字伯卿，与王翰都是正德九年进士。冯京以孝友著称。死后家境贫穷，不能运回灵柩。世宗即位，吏部将情况上报，赐米二十斛，命令有关部门后加抚恤其家。王鸾，字汝和，正德六年考中进士，在吏部实习政务，被尚书杨义清赏识，提拔为文选主事。他整天关门闭户，很少有人能见到他。又升任燕封郎中，受了伤，过了一年去世。王翰也在此之前去世。世宗即位后，追赠王鸾为御史，赐予祭奠。当各衙门接连上奏章反复劝谏时，江彬非常愤怒，他暗中嘱咐掌管诏狱的人加重杖刑，因此这些大臣大多被打死。哭声传遍宫禁，皇帝也被感动，最终取消了南巡，这是各位大臣努力的结果。嘉靖初年，主事武于上奏书说，正德年间给侍中、御史依仗权势欺凌他人，屈服权贵，选择便利，凡是朝廷的重大过失，群臣的大奸大恶都闭口不言。而当时冒犯皇帝直言敢谏、视死如归的人，有的被拷打致死在大殿上，有的被流放到边塞，这些人都是郎中、员外郎、主事、评事、行人、诏模、庶吉士，并不是有见证职责的人。张英本来是一个武夫，直言抗辩就去赴死，过路的人都为他悲伤。如今有幸圣皇登基，包养抚恤忠良，那些给侍中、御史还有什么脸面再立于清明的朝廷？请求加以贬黜惩罚，以示惩戒。奏章下发到吏部。武于后来因为争论大礼被杖打而死，自己另有传。